这个觉华法师转来的这个同学啊，包和平同学的五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他说根据这个家里面实际上的状况，佛堂小佛堂啊设在阳台转弯的地方，坐北朝南，弟子礼拜时只有向北面拜。他说听一个同修啊讲，他听净空法师在音带里面讲过啊，不记得是什么带子，任何一方都可以礼佛，但绝对不可以朝北礼佛。像我现在只能如此，这个诵经与礼拜，假如不如法，有罪过，不能往生，我应该怎么办？这个听录音带呀，是不是听错了？我没有说过这句话。这个说是不能向北礼拜，我也头一次听过，头一次听到了。佛法大乘经论里头啊，表法的意思很多啊。我们一心向西方，这个是在表法里面的意趣多。如果我们家里面的房子啊是个坐北朝南的，大门对在前面，对着大门这是上方啊，这两旁边是东西，如果东西设佛设立佛像啊，那就不如法了。佛一定要供在上方啊，哪是上方呢？坐在这个座位，每一个门人进来的时候，你第一个看到这个位置就是大位，就是上位啊。所以不拘哪一个方向，因为你们建筑的房子方位不一样嘛啊。我们供佛，佛一定供在上位啊，这个位置呢我们就认定它做西方就行了，方方都是西方啊，不要去搞这个东南西北啊，这就对了。像华严经里面，善财童子参访善知识都是向南方啊，南巡参访啊。那这个南绝对不是东南西北的南啊。如果说只有南方有善知识，北方难道没有吗？啊，东方西方都没有吗？啊，为什么善知识偏偏都到南方去了呢？啊，所以他那个南是表法的，南代表光明啊，在五行里面，南方是火啊，火是代表光明的啊，光明代表智慧，善知识是有智慧的人。他住在那个地方啊，那个地方就叫南方。善知识是有福报的人，他住的地方就叫做福城啊。所以福城南方不是指的一个方向，不是指的一个地区，我们要懂得佛法这个意思啊。只要虔诚恭敬啊，供养佛菩萨，礼敬佛菩萨，消灾免难了，哪里会有造罪业呢？啊，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我们佛像供在北面，就向北面礼拜啊，有功德没有过失。 第二个问题，就是有一个居士出家剃度后，因为道场不是六合敬，能否回到宿家一人独住修行？可以。如果道场不如法，对自己修行得不到利益，是可以的。第三个问题，共修时大家念六字妙音声号，十分欢喜，心地清净，但定课不能完成怎么办？共修的时候，共修就是我们的课程，共修的时间长，你定课就不必做了。那像我们这个念佛堂24小时就是一句佛号不断那进到这边来参学，进入念佛堂就跟大众修学，就是你这几天的课程你的定课也都在其中了。第四，就是在一个道场看到一种情况一位女孩穿无袖衫，下面呢穿长裤，恭恭敬敬礼佛念佛，有一师姐阻止，说大藏经中讲这种打扮礼佛念佛有大罪过，下阿鼻地狱，他想不通找我问一下会有什么罪过吗？照他这个说法呢，没有过失现在社会跟从前不一样衣着跟过去可以说是完全不相同过去中国的社会男女授受不亲我们看到古老的建筑大户人家这个房子都讲究有几进的，就是四合院的房子它有好几进，通常妇女都不到客堂来内外都有分那么即使到寺院安堂也有礼仪，现在这些都没有了。佛法没有定法，佛法永远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在佛堂里面只要没有过分的暴露大众都可以接纳的我们可以接纳，当然佛也可以接纳现在妇女穿露背装的太多太多了，走到马路上到处都是他要到佛堂来礼佛，你怎么可以禁止他你怎么可以说他要堕阿鼻地狱这堕阿鼻地狱是谁判的？佛没有判，菩萨也没有判，是他个人判的他要当判官麻烦可就大了那么他要说是这个大藏经里面哪一段，请他把大藏经找出来我们看看特别是大乘佛法，大乘佛法通情大理所以不懂得全变 就没有办法接引众生。我们一定要有慈悲心，帮助众生，种善根第一重要啊！一个人这一生当中没有遇到佛法，阿赖耶里面没有种下善根，这是一生最不幸。无论在这么哪一种情况之下，他能够见到佛像，听到这个佛的佛菩萨的名号，都是不可思议殊胜的功德利益。这一生不能成就，往后生生世世啊，这个善根会成熟的。至于礼节，这一桩事情他没有学过嘛，不可以怪他了。这个《无量寿经》，释迦牟尼佛讲的那么清楚：先人无知，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恕怪也。那这原谅他，不怪他了，没人教他嘛。人家看到这个道场庄严，想进来拜拜佛，想进来看看啊，听听。不能够阻止他不懂礼节可以原谅他是佛教徒，接受过老师教导的，他懂得礼节至于没有接触过佛法的他不懂礼节，我们更要让他方便，显示出佛门广大，大慈大悲也，不可以拒人于千里之外希望这位菩萨了要发菩提心多度一些众生好。最后这个问题，同样是这个女孩带水果供佛，临行时取一点回家，由师阻止不能拿，否则犯戒，必须常住分给师父门之后，再由师父与信众结缘，否则师父见到不禁止的于信众罪过无边，是吗？这个要讲戒律才行，不讲戒律那就难了可是今天的佛教，诸位要知道，已经没有戒律。明朝末年，偶益大师是一个研究戒律的他告诉我们，中国从南宋以后就没有比丘了。那么出家人所受的戒都是名字戒行，实质上不能得戒，所以偶益大师受了戒之后就退戒，他老人家一生只守住沙弥戒自称菩萨戒沙弥，这是他自己肯定自己的身份，不敢称比丘他老人家自称沙弥，他的徒弟不敢称沙弥，老师是沙弥的身份，学生呢，诚实法师， 藕益大师全集能够流传下来是陈氏的功劳。他从事编辑刻书流通。这是藕益大师的入社弟子。陈氏一生自称出家优婆塞。出家优婆塞是从他开始。这些人真正通达戒律，知道自己的身份，老实啊，不自欺欺人。我们今天要说戒律，戒律里面规矩很多啊，你说的这些，这叫小小戒。这个小小戒这么认真，好啊，那大戒你都守住了。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你是不是都受到了？如果只是拿戒律去衡量别人，这个犯罪了，那个犯罪了，自己有没有回头想一想，自己有没有造业，有没有犯罪？如果自己真正是菩萨，藕益大这个六祖慧能大师讲得好，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啊，一天到晚见别人的过失，就是自己的过失了。我们要很冷静的反省，很冷静的检点自己。这个是小小戒，尤其是初学佛的人，他拿东西来供佛。供完之后不要说是拿一点带回家去，他全部带回家去，我们都欢喜。佛跟他结了缘了。不懂戒律的人没有过失。一定呢要随喜，修随喜功德，让这个人欢喜心，他以后常常到寺庙里面听经闻法，这个缘就戒了，他就来学佛了。如果这样也不可以，那样也不可以，把人家吓倒了，以后再不敢进佛门。佛门规矩大，我们进去都有罪，还是不进去的好，岂不是把人家学佛的念头啊一刀斩断吗？这叫断人发生慧命，这个罪呀，才堕阿鼻地狱。所以堕阿鼻地狱不是那个这一位女孩子，是这个是说她犯戒的人呢，这个人会堕阿鼻地狱。你们想想对不对？把人家的善根，学佛的善根断掉了，吓得人家不敢来了。所以对于初学之人呢，我们要大开方便之门，这是诸佛菩萨，这是大乘佛法。我们自己学佛也是这样的，如果当年我们学佛不懂礼仪说一定说这个是罪过那个罪过，也把我们吓倒了。我给同学们说，我早年学佛的时候环境非常清苦生活艰难，对老师从来没有供养过没有能力供养，也不懂礼貌我跟张家大师三年从来没有跪到地下拜过他。那这一般人看到这还了得啊，这个罪多大了。张家大师从来没有说我的过失见到我都非常客气，非常喜欢我每一次离开他的时候，他老人家都送我到门口。 我们被他感动了，世间有这样的好人啊，这样的关怀我们的人啊。我一个星期跟他见一次面，每一个星期天都去看他，接受他的教诲。如果有一个星期没去了，他就会打电话来，你怎么没有来啊？是不是生病啊？所以搞得我们不能不去啊！这叫摄受啊！如果不是这样的摄受，我们对这个佛的缘就不可能有这么深。慈悲摄受，到后来我们了解了，为什么要拜佛，这个才肯去礼拜啊。没有搞通搞清楚啊，我不会跪到地下拜佛的。建在佛的大殿上，那头三年的时候，我也是脱帽啊，在当中向佛像行三鞠躬礼。我不会跪到地下拜佛的。佛没有怪我吗？张家大师真正高明的善知识啊，他不怪我。这些半通不通的人看到才见怪。我那个时候也有同修朋友啊，在一起看到我跟张家大师这个态度啊，他们也都是很茫然啊。哎呀，大师对你这么好，你怎么见他都不拜呀？我不懂嘛，我见面就是脱帽一鞠躬嘛，就是平常礼节嘛，内心恭敬啊。外面的仪式其实不重要，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啊。这个话新加坡现在的总统纳丹先生都知道，我跟他第一次见面啊，总统告诉我，他说我对于这个宗教里所有宗教，他说我最尊重佛教，佛教重实质不重形式，内行人不是外行啊。所以这个总统我们很尊敬他，处处要有心戒淫除己，戒淫除己必须要懂得善巧方便啊，不要让初学的人起反感，不要让初学的人有恐惧啊，吓得他以后不敢来了，那我们就错了啊，不是他错，是我们错。这位同学问的是，他得了癌症，只剩下三个月到六个月，请师父开示如何安排日子。一心专念，什么都不想啊，天天想阿弥陀佛，不要去想病，佛说一切法从心想生，没有病，天天想也会把病想出来了。有病不想病，想阿弥陀佛，那个病就变成阿弥陀佛了，你的病就好了。如果我们寿命到了的时候，正好阿弥陀佛来接引我们往生，我们寿命还有寿命，这个病是一个灾难。是个灾难，那我们念佛一心专念，这个病一定会好。所以诸位同修要知道，癌症不会死人的，得癌症怎么死的？吓死的，真的，很多得癌症死的时候都是被癌症吓死。 你说冤枉不冤枉？啊，所以不要去理会，一心念佛。啊，这个时候正好是一个逆增上缘。啊，没有这个事情发生，你念佛念得不恳切，你念佛念得不能一心，啊，不能专心。啊，那这么一个缘来的时候，逼着自己不能不专心念，不能不一心念。短时间就有成就。啊，弥陀经上说，若一日到若七日就能成就，那你有三个月的时间足够了。啊，所以不要害怕。啊，这位同学问的，他说我的朋友和姐姐都有这个字，我看不清楚啊。啊，都有，我看懂了，看懂了，婚外恋很重，这是看懂了。我怎么对待啊这个问题？啊，这是你的朋友和姐姐啊都有这个婚外恋很重。现在这个事情在社会上啊，中国外国都相当普遍。当然做朋友的人家亲眷属应当啊要劝告。啊，劝告要有智慧，要有善巧，不可以啊伤对方的自尊心。啊，最好呢用十善业道来劝导他，用这个了凡四训来劝导他，啊，他真正修学十善业道，修学了凡四训，他这个过失自动就改过来了。啊，不要直接，直接往往伤他的自尊心，反而这个收到反面的效果。啊，所以一定要以善巧方便。啊，绕佛念佛合时与不合时念佛有什么区别？没有区别。啊，可以随众，啊，如果自己合掌时间久了累了，也可以把掌放下了。啊，这个没有关系。啊，念佛最重要的是要念到身心清净，把妄想烦恼啊分别忧虑牵挂通通念掉，这叫功夫。如果念佛的时候还想着合掌不合掌，已经把你念佛的功夫破坏掉了，一面念佛一面在打妄想。所以不要执着这些啊。那么在大众跟大众共修呢，一切随众，这样就好。这一位问的是，我母亲因病打坐念佛中啊，见到西方三圣对他微笑，并说几天后了心愿后往生。啊，请问法师可靠吗？这个事情可靠的，可以相信的。 许多人念佛功夫成熟了，有这种感应。那么这种感应，在一个念佛人来讲，功夫好的，两三个月之前就有感应。像我们这个居士林前面一位老林长陈光别老居士，他是80多岁往生的，晚年生病，在家里面养病，每天听我们讲经，我们此地讲经的录像带通通他拿回家去听，一天听8个小时，他听了4年，不听经的时候就念佛，他念佛功夫纯粹就是晚年这4年功夫得力了。他在往生前3个月就知道，他在一张纸上写8月初七，写了10几个8月初七，家里头的人也不敢问他，不知道是什么回事情。8月初七那一天往生，所以以后才晓得，他3个月之前就知道了，写了10几个8月初七。那么通常一般人呢，大概总是几天之前，这是我们常见的，一天之前，2、3天之前最多了，他知道他要走了，走的时候决定是神志清楚，瑞相现前，他会告诉在旁边送他的人，佛来接引他了，菩萨来接引他了，见到莲花，见到佛光，这是肯定往生，决定可靠。我们这些年来送往生的人，像这样的瑞相啊，很多很多，所以这个事情是真的，决定不是虚妄。这一位同学问：作恶之人入阿鼻地狱，永无出期。那么，这个世界上众生是不是越来越少呢？你很担心啊。这个世界上众生不会少，世界上众生多少啊，是顺于共业所感，与这些没有关系。我们今天世界上有这么多人是共业，跟我们没有共业的，他绝对不会到这个世间来，人这么多众生从哪里来的呢？其他世界以灵过来的。你看我们念佛往生，岂不是从释迦牟尼佛娑婆世界以灵到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去了吧？六道轮回范围很大了。这个六道啊，就是佛家讲的3000大千世界，3000大千世界里面的星球太多太多了，这个人互相往来，所以生活空间很大，不是这么很在下的。堕阿鼻地狱不是永无出期，这个话讲不通，时间很长，要经过这个经上常讲要经过许多大劫， 啊，百千大劫，这才能那个罪才能够报完，他才能出来。啊，所以他是有出头的日子，啊，不是没有出头的日子，只是时间很长。为什么往生极乐世界有九品之分？啊，那么这不是不平等吗？对的，往生极乐世界当然不平等。啊，为什么呢？你念佛的功夫不一样啊。啊，你的因不平等吗？果报怎么会平等呢？啊，这个我们在讲经的时候常常说明啊。见思烦恼断了，见思烦恼大家很难懂，我把它变通一下。啊，执着，我们对于一切诸法的执着，执着断了，不再执着了，这个人证阿罗汉果啊。如果对事出世间一切法的分别也断了，分别的念头没有了，他就证菩萨果位啊，比阿罗汉就高了。如果连妄想也断了，他就成佛了。啊，那么一个执断执着，还有分别，还有妄想，啊，要来跟佛谈平等，怎么个平等法呢？没法子平等的吗？就像我们在学校念书，小学一年级的学生能不能跟大学四年级的学生平等呢？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到什么时候才真平等呢？成佛就真平等了。啊，所有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断尽了，这是平等，是真平等。啊，如果妄想分别执着还没有断尽，每一个人妄想分别执着都不一样。啊，所以不会平等的。但是西方极乐世界是一个非常特殊不可思议的境界，这是佛在经上给我们介绍的。我们今天有能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生在哪一途呢？凡圣同居途啊。往上太难太难了，我们自己想想达不到，只能够生凡圣同居土。虽然生凡圣同居土，在同居土里面能够见到十报土的菩萨、方便土的罗汉，大家都在一起，这个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境界。这个境界显示给我们看呢，西方世界有四徒三辈九名，但是通通在一起。我说这个话大家听了很不容易理解，我说个比喻给你听。啊，我们一般的学校啊，一年级是一年级的教室，二年级是二年级教室。啊，小学是小学校，中学是中学校，不在一起的，啊，不是在一起上课的。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这个讲堂很奇怪，这个讲堂里面呢，前一排是幼稚园的学生，第二排是小学，第三排是中学，第四排是大学，在一个课堂上课，这个奇怪呀，这是平等，啊，通通在一起上课。四徒九品都在一起，这个是十方诸佛世界里头没有的。 所以诸佛称赞了。你像我们这边是凡圣同居土，我们这个世界有菩萨有阿罗汉居住，我们不认识，我们见不到。在古书里面记载的唐朝法照禅师，他去朝五台山见到文殊菩萨，特别的缘分呢，不是每个人都能见得到的。在五台山见到文殊菩萨的道场大圣独林寺，你们念慈悲三昧水忏，那里就有一段故事了。悟达过失害了人面疮，去求迦诺迦尊者帮助他。尊者是阿罗汉，住在四川，他跟他有缘分，有特别缘分见到了。住在当地的人都不知道，都见不到。所以这个世间凡圣同居土，凡夫见不到圣人，圣人也不跟凡夫往来。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凡人跟圣人呢融成一片，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学习，这个情形不相同。西方世界无比殊胜，殊胜在这个地方。这一位同学问两个问题，什么是是非？你问我，我要问你呀。什么是是非？是非一定有标准呢，标准太多了。像我刚才说话的，小学生有小学生的标准，中学生有中学生的标准，大学生有大学生的标准。在佛法里面，绝对的标准是与性德相应的，这叫是；与性德相违背的，这叫非。那是绝对标准。那如果我们在现前也以法律做标准呢？那一切合法的是是，犯法的是非。以我们这个道场它也有章程，也有规矩，讲堂有讲堂的规矩，这个斋堂有斋堂的规矩，那一边图书馆有图书馆的规矩，守规矩的是是，不守规矩的是非。所以这是非这个标准呢，一定要看什么时候什么处所啊，对什么事情而言。第二个是，如果把别人布施给你的财物，你再布施给其他人，是不是你的布施呢？是啊，这个没有错，人家布施供养你的，你接受，你在辗转布施供养别人，是你的布施。你的布施呢，当然也替布施的人辗转布施。这个辗转的功德无量无边。这位同学有四个问题，他第一个问题，给别人助念四字名号行不行？助念的时候，四字是标准的念法。人在生病病重的时候，要知道越简单越好。六个字太多了。 啊，四个字好啊。李延池大师在《住窗随笔》里面有一段记载，他说有人问他，啊，你老人家怎样教别人念佛？啊，莲池大师说，我教别人念南无阿弥陀佛。别人再问他，你老人家自己怎么念佛？他说我念阿弥陀佛。为什么教别人念六个字，自己念四个字？他就说了，我这一生呢，不想再搞六道轮回了，决心求生净土，只念四个字。弥陀经上讲的智持名号，名号只有四个字啊。遵守如来的教戒，为什么劝别人念六个字呢？别人呢未必发心往生，所以加个南无。南无是什么意思呢？是恭敬的意思，是皈依的意思，跟阿弥陀佛结个缘，不一定真的想往生啊。真的想往生，南无是客气话了，不要了。啊，真干不讲客气，啊，假的是有客气一点好，啊，恭敬一点好。你懂得这个意思，你就明了。临终帮人助念，只有四个字，不可以念六个字。啊，这是紧要关头，什么客套都不要了，啊，什么样的客气话都不要说，啊，老老实实。一句佛号念到底，自利利他。第二个问题，往生被能不能烧？这个事情我不知道啊，你去问问那个造往生被的人能不能烧。那《金刚经》上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啊，你烧也好，不烧也好啊。第三个问题说，什么叫红菩提？什么叫白菩提？我没听说过，是不是我们那个念珠啊，大概念得很红的时候，那叫红菩提子了？是不是这个意思？第四个问题是，严格的守戒是不是执着？凡是严格守戒的人都不会执着。啊，只有不懂得戒律的人会执着。啊，每一条戒你都要了解佛为什么治这条戒？啊，治戒的因缘是什么？治戒的用意何在？你都了解之后啊，你才晓得这条戒应该怎样修学，啊，怎样去持戒。持戒，戒行里头一定有开戒吃饭。所以每一条戒都是活泼的，条条戒都有开源呢，开戒不是犯戒啊，戒当开的时候不开，你也错了啊。没有开源，那你随便开，那叫破戒。这个里头要找通达戒律的人，要给你细讲才行啊，你才懂得每一条戒怎么样守法。 我们不懂得的，看到人有的时候不如法，觉得奇怪。像我最初刚刚学佛，还没有出家做居士的时候，我这个出家之前做居士7年了，那么也常常到这个寺庙里面听法师们讲经。当年在台北，我去的最常去的善导寺跟华严莲社。善导寺那个时候是演培法师在讲经，应顺法师讲经，我常听。华严莲社呢，南亭法师讲经。南亭的师父那个时候还在，智光老法师。那个时候智光法师70多岁。我们跟这个寺院呢很熟。常常我们下了班，今天晚上有听经，下班呢就到道场去，晚上在道场吃饭。有的时候道场里面有工作，我们去做义工啊。帮助他这个做寺庙里面一些工作，也中午在那边吃饭。我那个时候吃饭就感觉得很迷惑，智光老和尚对待我们很亲切，把我们当小朋友看待。那时候我们才20几岁，他老人家70多岁了，我们常常陪他吃饭，他每一餐吃饭呢都有1杯酒。我们就奇怪，这五戒里头都不饮酒啊，老和尚每一餐他都喝1杯酒，我们也不敢问。那时钟这个问题就想不通。以后到台中跟李炳南老居士学讲经，学经，我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我说我亲眼看到的，而且常常在一起。李老师说这是开戒不是破戒。年岁老的人身体弱，这个血液循环慢，酒能够帮助他血液循环，这是药用，这是开戒不是破戒，我们在恍然大悟。他不是破戒，他是开戒。所以有病的时候需要用酒，特别是中药里面用酒做药引，用酒去和药都可以用，都是开源。所以酒这一条界的开源很多，你要懂得要通权大变。要晓得这个道理，然后才懂得这个戒怎么个学法，怎样持法，他就没有执着了。所以佛是很通情达理的。佛对于一切众生面面顾道，不是不讲理的人啊。不是无缘无故限制人的人，在某一种情况之下，这佛是很方便的。所以佛法活活泼泼，佛法不是一个四代版的。这位同学问的是，我现在念佛不爱讲话，许多客气随缘的话都不会说，什么也不想多说， 这和许多众生的缘分我接的很少，很冷淡。这个是不是不慈悲，还是少智慧？这个问题是在个人发心。我现在业障比较重，智慧少，专心念佛，求定求慧，这是好事情。暂时不给众生结缘，但是我把自己所修行的功德念念都回向众生，就给众生通通结了缘了。不一定跟众生讲话才结缘呐。我将我自己修学的功德回向众生，这个缘结得好。讲话借的缘，有的时候借了恶缘，不见得借善缘，将自己修行功德回向纯善的法缘，这个好，到自己功夫成就，智慧开了，广度众生，我们把修行分成这些阶段，这好事情。这个是很如法的。这位同学问的，就是我怎样把业报身呢转变成愿力身？这个问的好啊！我们是应当要这样做法。我们的愿力超过我们的业力，就转过来了。具体转变的方法我们在讲习里头常讲，业力身的根本就是自私自利，起心动念有我，一切都为我，这是业力。从什么地方转呢？就从这里转，从今之后起心动念再不想我，一切呢都想众生，为社会为众生，决定不为自己，就把业力转变成愿力，没有自己了。这个身体如果还留在世间呢，是为别人服务的，为佛教服务的，为众生服务的，绝对不是自己的。这个就是这个愿力超过了业力，所以他现在这个身，如果设一个佛门里面的话呢，尘愿再来生，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如果还有自私自利的念头，那这个业力转不过来。决定没有自己，舍己为人，为佛法，为众生，这转过来了。